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在异国他乡，他们相遇、相知、相恋，他们的故事比电视剧来得更真实、更感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车车和瑶瑶的爱情故事。啊，车车你好，
牧师你好，大家好，
瑶瑶你好，
你好，大家好。
啊，车车跟瑶瑶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你们现在只有二十几岁吧？
三十几岁，
三十三岁，
三十三，看起来还很年轻啊。好，你们当年呢、都是去到卡达尔的时候才认识，
对，
在中国不认识哈，在异国他乡认识，啊，这样的情缘挺有意思的。啊，两个人为了工作各自飞到卡达尔，没想到就在那边遇见了你的终身伴侣，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是在教会里面认识吗？
对，
啊啊。车车来谈谈第一次见到瑶瑶的时候的经历吧。
我第一次在教会见到瑶瑶是在2015年，对，六月份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看到她就是一位比较，正如她说的，她不是很主动，也不是特别热情，在我看来是比较成熟的一位姐妹。
是是是，
以我一个不信主人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
哦。是你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瑶瑶已经先你到教会了吗？比你更早到教会吗？是这样吗？
对，我是2013年就去了教会，所以我比他早到卡塔尔，我也比他早到教会，我也比他早信主。
哦，这样，是是是。那他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你有发觉他吗？
有发觉，倒是有发觉，因为我们每周有新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有特别欢迎他嘛。但是对于他的那个印象其实不是特别深，因为他就像他刚分享的，他每次教会结束之后他就去打篮球了，他也不会留下来跟我们有什么交通，他是因为后面要跳圣诞节的舞才跟我们留下来有了更深的交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刚来的弟兄，但是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流。
是是是是，啊，我记得我16岁的那一年，有一次跟两位弟兄一起到另外一家教会去参加布道会，第一天晚上去的，然后就第二天没去，第三天再去的时候，就有几位姐妹，年轻姐妹就围上来跟我们热情的谈话，啊，然后告诉我们说，哎呀，那天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对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哎，那后来呢，你们接下去是怎样的，有进一步的认识，进一步的发展你们的感情呢？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住的地方，我后来信主以后，不是我买到车以后经常要去教会吗？平时晚上聚会的时候呀，周五崇拜的时候要去教会，然后呢我就可以顺便去接送瑶瑶。
为什么只是接送他不接送其他的姐妹？
就比较顺路。
比较顺路。
对对对，正好比较顺路，还要同时接送另外两位弟兄。
哦，
对，
是是，
正好我们四个人一顺路，所以我就开车会接送他们。
是，那个时候你对瑶瑶还没有特别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感觉，
还没有感觉，他
只是我要接的一个人而已。
哦，是是是是，那瑶瑶对他呢，什么时候开始有感觉呢？
其实那段时间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他就是一个要来要来接我的弟兄而已。 对，要说有感觉可能是后面就是也因着他的接送吧，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车上聊一些信仰的事情，然后像他分享的他后面在教会的团契当中遇到一些张力，遇到一些挣扎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些事情来讨论，然后我也会给他一些鼓励，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才建立了先是弟兄姊妹的感情，然后才往后发展。
哦哦，这样哦，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共差不多多长时间的，从你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到你们正式的交往？
从开始在教会我接送他，然后到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哦，一年的时间，
就16年，整整一年。
哦，整整一年，这个爱火才慢慢的点燃起来，是吧？是你先对他有意思，还是瑶瑶你先对他来感觉呢？
准确的来讲，我们后来在一起以后，我们好好的聊了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同时对对方有好感的，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是是是是，所以就在这个车上，哎，开车接送姐妹也挺重要的哈。
还有另外两位弟兄。
哦，还有两位弟兄。
对，
所以你们在这个谈话长时间不断的交谈的当中，觉得两个人好像很多话题聊得来，对吧？很多的想法啊，彼此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啊交流，所以感觉两个人的性格等等好像挺不错的，是吗？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其实想起来很奇妙，就像我在上一集分享我的信主以后的一些，不管在职场上面、教会当中，还家人的关系当中的一些征战的时候，我就会平时在与他接送的过程当中会聊到这些，比如我对教会的一些看法呀，我在遭遇的一些事情啊，我这个特别是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对，我会与恒瑶交流这个看法。还有一个事情我们交流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呢就单恋了教会的另外一位姊妹。
哦哦，
对，
谈谈那个故事吧。你所谓单恋就是你对他有意思，但是他
对方对我没有任何感觉。
哦哦，是是，
但是我对他就有这样的单方面的这个好感。然后但是教会对年轻人比较多，我又不知道哪个弟兄姐妹是值得信任的可以去交流，但是呢那我就跟他就平时因为接送嘛，有一些交流的时间，而且他跟那位姐妹也比较熟。
是是，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跟他聊到这个感情的话题。
是，
尽管我们当时，至少我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我将来的另一半，但是我就是在跟他聊一些感情的，关于感情的一些事情，关于我对另外一位姊妹单恋的一些事情。
是是，
我的一些困惑，我的一些想法。
当时你的困惑和想法是什么呢？方不方便讲呢？
困惑和想法也没有很具体，就是觉得哎呀，想通过他了解我单恋的那位姊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他的一些爱好啊，而且在他在教会的一些表现啊，或者是说跟他交流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这个怎么恋爱呀，基督徒的婚姻啊，感情是该怎么样发展等等，就这些。
你为什么会对那位姐妹单恋这么喜欢她呢？
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用圣经的词语来叫眼目的情欲，可以用这个来说比较直接。对，因为对方长得比较美，而且人也比较热情，比较很善良，而且对很有爱心，特别对新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有爱心。所以哎，我在一结合我以前的那种初恋那个结局，然后看到教会的这些信主的姊妹们哎都这么好，就很吸引我。
你一共谈过几次恋爱呢？
我就我跟恒瑶现在是我们的婚姻是第二次恋爱，我之前信主以前有一次初恋。
啊，有一次初恋。
嗯，
那个不是单恋对吧？
不是，
是
初
恋。初
恋。初恋，我长达5年的初恋。
哦，长达5年那不短呢。
对，从大学2008年开始到2013年结束。
那为什么会结束呢？
初恋的这个遗憾的结局也是我想离开当时的那个环境出国的一个原因。当时其实不信主的这些男女之间的恋爱就都很 比较现实，会夹杂很多各种各样的客观啊主观的因素。当时我们是大学的时候是在一起一个班上，但是后来毕业以后就异地恋了，异地恋以后再加上对方家庭的一些看法，父母的一些看法，然后他自己对人生的一些规划等等，所以就分手了。
哦，很痛很难过。
是他
提出要分手的吗？
对，
对方提出。
对，是。
所以你就很难受了。
对，是。我差不多用了2年的时间我才完全走出来。
哦，这样哦。
对，
所以你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了。
初恋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会。
是。
对，
是这样。是的。呀，对。我的初恋我离开他之后他等我等了15年。哦，
哇塞。
哇。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初恋对他来讲有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非常的对不起我的初恋。他不是我的初恋了，我还有更早的了。但是他呢，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对他是初恋，但是15年漫长的时间，当时很多人追求他，他都还在等待我。
哇，
所以想起的时候也挺难过的。后来我就向他郑重的道歉，请求他的宽恕，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哎呀，不容易啊，人的一生啊，你总会在感情的事上，恐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好几次的波折哈。会经历一些伤害，一些痛苦，这是难免的，而这样的话才会成长哈。
对，
会才会成长。然后那位姐妹，在教会的姐妹，她没有发觉你喜欢她吗？
知道，
知道，
知道。
那她对你怎样的表示呢？
就没有感觉啊。
哦，
这感情这种东西没法强求啊。
她有坦白跟你说她对你没意思吗？没有吧。
没有明确的说，但是通过言行举止，我已经能感受到。
哦，
对，
是是是，
比较明显。
是是。那当时瑶瑶你是怎样给这个车车一些建议的呢？
我当时其实我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说圣经上的教导其实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也很年轻嘛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刚信主，也没有遇到过在主里面的这个感情问题，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了好久，就是为车车弟兄和那位姊妹，希望他们可以在一起，
哦，
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在主里面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对，我就是用祷告来支持他或者鼓励他的吧。
哦，
对，
你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他们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
一开始坦白讲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到了很后期了，就那个时候可能他已经车车弟兄已经快明白他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了神的感动，就是我就变得很伤心，就是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面再经过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对这位弟兄有好感，但那个时候他已经跟我分享了，就是他在为他单恋的这位姊妹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圣灵上的阻止，是在那之后我在为还在为他的感情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心里面很难过，后面我才发现啊，原来这是我对他有了好感。
是的，是的，你开始对他有了一些感情，对吗？
对。
车车，当时你和瑶瑶分享说你的有圣灵的拦阻，你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拦阻呢？
当时我和瑶瑶在分享，我因为我是单恋那我的期望没有完全的达到，我心里有时候会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啊，有一些困惑啊，我就跟他分享。到了后来，因为我在这个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也一直在为我和那位姊妹的这个感情的发展，这个结局求神的旨意。
是。
但是后来，当我一直的祷告，一直祷告，到了2016年9月份嘛，祷告了大半年以后，寻求了大半年以后，我就感觉到，就突然有一天，我就无法为我和那位姊妹的这个感情的走向再祷告下去了，没有任何力量，我都来到神面前我都没法开口再为这个祷告了。
哦，这样啊。
对，
所以你就觉得是神在拦阻你。
我当时不明白是谁在拦阻我，但是后来我感觉到，对，是神在拦阻我。之前我用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志一直为这个 这个我们二人的关系祷告祷告，但是到了后来越祷告越没有力量，越觉得都说不出口了，都
是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对吗？
对，
看到没有看到任何的情况的
对对、
这个好转
变化、
嗯、对对对
对、嗯、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随着我对那位姊妹的了解，更多的是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不合适。
对，因为刚开始我单列我对那位姊妹对我的吸引可能就是我单方面的这种眼目的情欲，对，那是盲目的，那是冲动的，那是不计后果的、
嗯、
短视的。但是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一直相处，然后呢更多的是在我自己寻求的过程当中，思考的过程当中，就后来我就没有祷告的动力了。
是，
嗯，
就渐渐这样你就放弃了，是这样吗？就停止了对他的那种的追求了。
对，
或是软弱，或是刚强，或做罪奴，或的释放，能否赎人像主一样，选择有我？狂风巨浪，我能抵挡，或是成功，或是败亡，我要停泊，或是起航，选择有我。要得胜，先要舍身，远离世欲，天路直奔，金银财宝不受吸引，选择有我。平行我走天堂窄路，无论前途艰难困苦，纵然此路荆棘满途，选择有我。
但是我和瑶瑶在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时候也会聊关于我感情上的一些困惑，由于我的单恋而引发的。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当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深了。可以说他是在教会里面最懂我，我最信任的一位姐妹。
是，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后来才发现，我们在一起以后，我才感觉到。
是是是，所以你们长时间在车上谈话的时候，其实感情就慢慢建立起来，对吧？
对
对
的，
是的
啊、哦，那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哈、哦。
嗯，
哎呀，所以这个弟兄姐妹要谈恋爱，这个接送啊，对方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彼此有更多的交流的时候，就对对方的想法、那个、性格啊。啊，方方面面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哈、哦，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一直的在那边越来越深厚了，对吧？
是，
嗯、是的，
是
是。后来呢，你们是 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正式的表白呢？是当时是怎样的？
我可以说是这样的，我刚才分享到说我为那个祷告有经历了神的拦阻，那后来我还继续在寻求神，那我为我和那位姊妹的这个关系祷告拦阻了，我还在继续为我的感情和婚姻祷告啊。
是、
哦、
是，
不是那位了，那是谁呢？
是
我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的时候，当我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默想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是
说弟兄们，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这样你们就会明白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里面神抓住我的那个经文就是让我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
我从前的那种感情观或者是爱情观要变化，不是那种眼目的情欲，对，我从前对那位姊妹的单恋要更新而变化。哎，我就在思考，我就在想，哎，我发现我眼前就有一位就是跟我互相很聊得来，而且互相很懂很信任，而且在跟他相处的过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很能陪伴人的一位姊妹，原来就在我眼前。
是的，是的。
然后当我在反复的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思考我和他的关系的时候，我感觉到哎，就在眼前啊，就是瑶瑶。
是是是，
对，所以我当时哇经历了这个神的带领，经历了神的带领以后，我记得我就跟瑶瑶分享了一下。
你怎样分享的？
我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得到了感动，跟他分享了一下。因为之前我对那位姊妹的单恋，他也很清楚。
是
啊，
那你跟他分享是分享你对这些圣经的新的领悟呢，还是同时也分享你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的？
我都分享了，
都分享。
对，
哎，瑶瑶，当时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像他刚分享的，他从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一到二节得到这样的感动，然后他觉得神所为他预备的就是眼前的这个我。然后当时我的反应就是，我在发现自己对他有好感之后，然后一直到我怎么接受这段感情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也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
哦，这样吗？
对，这是一个见证，这也是对我的生命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愿意和他一起辞掉工作来念神学的一个见证，是跟我的婚姻相关的。
那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哪一句话特别触动你的心？
对于我来讲，当时就是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当我在祷告当中，我发现并且很清楚地知道我对这位弟兄，就是车弟兄，有了好感之后，其实我内心是很拒绝的。因为他可能后面会分享，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其实已经蒙召要来全职侍奉了，他已经在教会分享了他的被呼召的感动，所以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未来是要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人，不管是宣教士还是牧师还是教会的同工，那他以后的方向是一个神的仆人，全职的一个神的仆人的方向。而当时的我是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环境，因为之前我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很稳定的状态是我很追求的，我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我干的工作也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是不愿意放下我当时的生活的。而且在教会我们每年也有去短宣，所以我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一些宣教士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家庭是要不断的面临搬家。您也听我分享，我是很讨厌这样换工作地点，因为这样让我很不安。所以宣教士的家庭他们是不断的搬家，然后他们的孩子可能没有经济可以上学，他们只能做 homeschooling， 然后或者是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然后他们要不断的去其他地方开荒，然后建教会，然后他们的经济是很拮据的。所以 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就算我对这位弟兄有感情有好感，但是我不想让这个感情发展下去，因为他要走的路和我要追求的不一样。但是当那一天我读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是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神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他喜悦的，而且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就是泪如雨下，我当时坐在公司的班车上，是去上班的途中，我也没办法顾旁边的同事怎么看我，但是我已经哭到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好愧疚好愧疚，因为我信主了，我有了神的应许之后，我还在贪恋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我还追求的是安逸的生活，但是神却通过他的话语告诉了我，我怎样侍奉，怎样献上自己才是他喜悦的。当下那一刹那，我的人生的目标就转变了，我就知道啊，这位弟兄走的路和我走的路是同一条路，我抓在手里面的那些我该放下了，我应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他给我分享他的感动的时候，我同时也告诉了他神是怎么告诉我的，所以就很确定了，那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另外一半。
哎呀，这么奇妙的见证啊，两个人都是被同一段的圣经所感动，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的感情就开始发展了，是这样吗？
对，是。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我们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所以当我们确定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到了结婚的问题，因为就已经很确定了这个事情，所以就以后结婚啊，以后的方向，以后的服饰都完全的确定了，因为神给了我们很大的确信。
是是，哎呀，好奇妙的见证哦！神啊，借着同一两节圣经个别的对你们说话，然后让你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证。
Amen。
这就是神所为你预备的终身伴侣。
Amen。
让你们能够同心同行的走这一条侍奉主的道路。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得车车摇摇的这个见证啊，求神也来带领你，能够找到一位也能够和你一起同心同行的人生伴侣，一起来侍奉爱我们的主。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世上最好的伴侣就是夫妻，在主耶稣基督里夫妻是一体，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生一世不分离，相扶缠拉走到底。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颈上的头，我就是你的手，
同心合一，彼此相爱，跟主耶稣向前走，一生不回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颈上的头，我就是你的手，
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主耶稣向前走，一生不回头，跟主耶稣向前走，一生不回头。